你一重同心祈祷。主耶稣，愿我们从你的生命领受恩典，常常谨记并且实行你的言行，亦都深经历你的爱和复活的大能。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可能有第一次参加北国堂的崇拜，今天是我们很隆重的主日，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我们来紧就是圣周，我们是有这个棕树主日，刚刚也都遇上是基督使徒军59周年的庆典。在我们让我们都纪念一下这个这么隆重节日的一些日子。其实在圣周里面每一日耶稣都有是圣经都记录了一些经文和是他发生的事。今天是棕树主日，耶稣就是进圣城去到耶路撒冷，在星期四亦都有教会的聚会，最后晚餐他设立了圣餐。星期五的上午教会都举行受难日的崇拜，纪念十字架上的耶稣被钉。复活主日就是那个得胜死后复活。今天与是基督使徒军的列队入场的时候呢，很帮助到我们去经历这个棕树主日的气氛。耶稣就是这样列队和很多的民众一起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和撒勒的意思就是拯救到了，我们的君王来了，我们能够解脱了。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在人群的欢呼之中围绕着他，他一路在橄榄山走过来圣殿山，骑着驴驹斜斜地向着圣山走。橄榄山就是远远的人都看见这些来到过逾越节的群众被包围的耶稣。橄榄山比圣殿山更高，就好像宝马台，宝马台知道在哪里，百富花园顶楼是不是住在，就望着北国堂这样遥远。如果这里是当时这么空旷的圣殿环境，这么空旷，那里直接望过来，不单止见到是人群，还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都见到耶稣的行动，知道看见，但是耶稣的决心就未必有人见到了。耶稣的决心是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并且是跟这个社会的观念，领袖的观念作出挑战，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领袖。确实耶稣的领导和当时世人的领导真是截然不同。耶稣首先不同的就是这个的经文里面所写，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他就是上帝所派来的君王，他这个王来到这里了，他是带着公义施行拯救，并是谦谦和和的骑住驴。耶稣的行动第一样不同的，跟当时的领袖不同的，就是应验先知的话，被人认识你们看不见的上帝是很信实的，400年来 先知所讲嘅嘢，今天应验啦。上帝应验咗佢自己嘅话，可惜佢咁嘅表达立刻引起宗教领袖嘅不满，因为佢喺度挑战紧旧嘅秩序，亦都喺度彰显紧另一个嘅权势。耶稣嘅领袖方式喺呢个图上边嘅对比，我哋就可以见到，当时世上嘅君王所依靠嘅系乜嘢呢？就是武力的征战，骑住胜利的白马，披上盔甲，进城的时候，百姓都要分开两旁来到躲避。耶稣他是按住上帝的话，他用谦卑跟住上帝的话，骑住驴驹和平的姿态，很亲民的方式，人可以在他前面铺上布，摆上棕树枝。当时君王统治，可唔可以去翻头先个表咧？好，系当时君王统治嘅模式咧，系好严格嘅。好多嘅規例，排除異己，用控制嘅方法啦，用壓迫嘅方法都要人咧歸順啦。但係耶穌咧就係、是、接納罪人，並且愛世人，用方法鼓勵人咧行善，仲有咧係用慈愛嘅心，好希望佢哋都歸入天國嘅有呢個機會。君王想荣耀的是一个战绩，看见他在历史上他可以占领的地图，纵然他很惧怕，但也不能够在人面前示弱，这个就是荣耀了。耶稣就是以爱和真理，他的能力谦和，十足的把握对上帝十足的信心，就是他的能力了。我们今天会认同真正的领袖是充满着那种显赫、硬朗、强硬，定说谦卑、愿意聆听、跟随真理，才是真正的领袖呢？会不会耶稣这样坐着驴驹入来耶路撒冷，不像罗马的将领和胜利的君王，我们会感到很意外呢？其实坐住驴驹只是当日犹太文化的日常交通工具。耶稣选择这样去骑住驴驹，很愿意去接触百姓，与他们同行。这种领导带来的是一种观念实践都不同。他心目当中成功的领袖是身体力行，亲近人群，知道人群的心声，还实践心灵回应他们的需要，是百姓的需要，而不是武力。他天国的信念是以爱和和平解开百姓的困难。其实耶稣本身就是一个谦卑的王者，本身他就是在与上帝同在天上的宝座，但是放下他的尊贵身份，上帝的儿子的身份，甘愿走到世上，为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帮那些困苦难过的人安慰他们，施予医治，全面的救恩，十架全面的救恩，是他对上帝顺住他的旨意，一个谦卑的行动。我们会不会很失望？为什么我们的领袖 是一个这么谦卑，不是显赫的，究竟他有没有影响力的呢？究竟他能够做到什么事呢？圣经记载，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一直都是一个仆人的君王。很多先知里面形容的那个被上帝选的君王呢，就好像牧羊人那样的，就是牧羊人对那些羊怎样的看待，救他们脱险，帮助他们，医治他们，赶出那些狼，带他去安全地方。这个呢，就是圣经所形容的上帝拣选的君王，真实的感染力和慈爱，在我们实际是否可行？今天我们都是在什么领袖的样式底下的呢？都是呼风唤雨，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具影响力的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教导这么小的小朋友呢，我们有时搞不定自己呢，都用一些显赫的人呢去加添我们权威性的，就是你再二爷爷话给校长听，或者你班主任听，怕不怕？有时以前现在不会的了，我估就是叫警察来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校啊。但是在学生，直到我现在做过学生的人，真正在心目当中有影响力又记住的人呢，是哪些人呢？是不是这些人呢？往往是有病痛，再失败，有难关过不到，搞到乌烟瘴气，仍然和我陪伴着我的，和我教我引我离开，或者是有出路的人。学生写感谢的说话，真是有的，是有讲工友，是工友告诉我的，他们作文是有说工友，当然有老师校长，有训父，还有是实习老师，还有是社工，因为在他们身上带面住那种安全感和笑容。当他们这些孩子很想放弃的时候，他那种微笑和赞赏具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他有地位，不是因为他影响我的成绩分数，是他用心谦卑的身份，亲切的相处。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人是哪个呢？你今天还记不记得？在生活确实带有影响力的，就是这一份那种亲切陪伴。今天是很想挑战一下大家，经文强调是谦谦和和的主耶稣，我们生活是否谦谦和和就得呢？可不可以试一下有一件事，以前我们用的方法是威吓的方式，日后由今天之后选择一件事改变这种方式，无论你是学生、是老师、是组员、是教组长，你有权位或者没有，改用谦卑的心与人相处，聆听、参与、鼓励、沟通，这个令到接受的人或者施予服务的人都增强能力，同埋呢向良善的方向，双方都乐于改变。耶稣进到城耶路撒冷， 不只是示范了牧羊人的这种领导，他还建立了圣殿的新秩序。我们感觉到教会这个群体或者一个基督的群体应该是谋求利益的，还是是充满关怀的呢？耶稣进到圣殿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他洁净圣殿，推翻圣殿里面的买卖。对当时的领袖，他们是有权利去谋求他的专利，进行祭祀和代祷，以制度、专利甚至是虚假去巩固他们旧有的秩序。耶稣却是进入他的圣殿建立新的秩序。圣殿的核心不是交易，是敬拜。群体的核心不是利益，而是关怀。他甚至接纳是孩童、妇女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有病的人。这个是他想带来圣殿的新秩序，一个相爱的群体。敬拜取代交易，在圣殿的商业不是商业的地方，是人与上帝可以相遇的地方。群体这个充满着上帝爱和拯救的群体，不是某人的私利，而是领袖需要为众人在上帝面前作仆人，为他们祈祷、带领、敬拜。会众是互相尊重的，这个是爱的群体，不是压迫。新的秩序不是靠加添人的重担，排除那些不应该、不圣洁入到来的人，而是耶稣提这个群体是彼此的爱护，无论那个阶级，无论那个年龄，我们不会加添压迫和重担。真诚取代虚假。当一个宗教群体越来越着重那个仪式，有时我们都少了谦卑的心，有时我们都好像想维持那个阶层，所以催化了人的心都冷漠。耶稣建立真诚的人群，希望彼此的参与和各人的贡献来建立这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是服侍的群体，也都带着主动的扶持，每一个的人都能够选择参与，用他能够选择的形式或者是配合的形式来到参与。新的秩序很明显就不是由少数的人可以独立承担和推动，而是整个信心的群体共同的建立。耶稣示范了牧人的领袖，亦都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是使更多人能够领受上帝的保护和关怀。今天我们都被邀请进入了这个新的群体，领受爱、拯救，但是同样领受就是我们要学主耶稣这一份。他是一个寻找迷羊的牧羊人，我们今天有没有见到一个被忽略、被边缘、陷入困境的人，我们能够主动去施出爱心关怀？我们有没有邀请上帝去到那里，而我们就带着这一份主耶稣的爱一同经历新的恩典？耶稣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新王者，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耶稣你做得到的事我怎么会做得到？你叫我去谦卑，是不是我都可以做一份子，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微小又没有职位，又不是在架构上面什么的身份，可以做得什么？可以参与什么呢？耶稣在他被宗教领袖质疑他的身份和权柄的时候，他这样说，真正的权柄不是由人间的地位和职衔所赋予，而是源自天上的启示和呼召。当时耶稣比起那些宗教领袖都没有什么职衔，可以说什么都比不上，但是他的影响力，他的善行，大家围绕着他的欢呼声，已经证明他自己就是深感知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托付使命的那位君王。今天凡是听到上帝呼召跟随的人，我们都可能成为了天国的领袖。我们以谦卑的心再准备自己替上帝工作，不要介意那个位置。当我们不介意那个职权和地位的时候，我们更成为谦卑顺服的上帝器皿，凭着上帝的邀请和对上帝真诚的回应，我们必能够为上帝发出光芒，为上帝做美事。不要等那个职位来到，不要等那个地位去肯定，要凭着信心和勇敢去回应。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个群体都很艰难，觉得聚集好像今天这样真的很不可能。当时限聚令只可以四个人，大家就等了，何时限聚令过可以再恢复崇拜，恢复教会的运作，办公室的同工都是轮流上班。那天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一个未曾接触过的，这些可能是一个即时的群体，之后都没有再可以组织起来。他们说主动要提给教会，我们举办有一人一盘菜，等那些长者在农历年的时候有一些新年气氛。他的要求呢，就是一个礼拜之内去告诉他，一个礼拜内他会送来，然后你要完成他这样。其实听到这个电话可以推却他，因为其实几难完成，几难做得到。限聚令之下，其实可以大家都休息，但是他心里面又感受，其实他的原意真的好，肯捐出这样的盘菜，这么乐意，这么谦卑邀请。我就开始向其他组长、其他负责人去分享这件事，打几个电话，然后搜罗数目，在一个礼拜之内就选一天，是他选的，不是我们选的，他选的时间，我们就是预备一来到盘菜，我们怎样快点分发，因为食物是坏的，怎样分发，怎样叫他们来拿。差不多我们竟然这么大胆拿了80个 盘菜仔，打了这么多个电话，义工都差不多80个，有一人 一对派两份，一对派两份，有些是回来拿。这个电话推使了我们不要再等了，推使到其实可以有些事可以做，是可以大家合作，他有谦卑的寻求协助，我们有谦卑的安排。于是完了这个派盘菜，我们就想，既然是这样，就三月、四月，总言之，有机会有这一种的方法，与是一些长者去接触。我们复活节都整了一些包，服侍的人都感到很开心。我们也都赢得这个社区的信任。少少，一人一份，不是一个什么显赫的领袖，但是就作了一件影响力的事。其实少年时候的耶稣早就在圣殿寻求真理，以致他得到成长。很小的时候，我相信他都是这样想，无论是少年人、儿童、成人、长者，只要凭着你在这个谦卑的群体里面，都能够与上帝相遇。耶稣的谦卑和破旧的破去舊的秩序，他不是想顯出一個新的政權，而是想拯救每一個失秩序的人生。我們今天的生活在威嚇、霸權、私利甚至荒華擾亂的秩序當中，人很需要听到这个天国秩序的声音，以及经历天国的福分。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延续这种秩序的人，我们要培育更多投身在新秩序、新一代的领袖，用谦卑代替威吓，用爱心互相分担共享，用真理代替虚假，建立新秩序的圣殿。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君王和平之主，你在圣殿里面学习真理，建立新的秩序，你又在圣殿里面使我们得自由，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忠心跟随你，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世上反映你天国的光芒。愿荣耀归你，奉主名求，阿门。